弟兄姊妹早晨，首先呢代表奥神向大家问安，亦都多谢教会弟兄姊妹一直以嚟对我哋嘅支持。我哋呢下个星期就第二个学期开学啦，咁我哋呢好感谢神啊，今个学期呢我哋有11位嘅学位课程嘅新生啊，咁都请大家继续嚟到为我哋祈祷。咁呢我哋聆听神话语之前，我哋再一次有简单嘅祷告。神啊，求你对我哋讲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我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哋的生命的里面，我哋何等需要你话语的光照，就求你打开我哋的心，叫我哋每一个人都听见你今日要对我哋讲的说话，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关于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第一个王扫罗的失败。我相信呢对我们来讲，这段经文都不是太过的陌生，而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哇，这个扫罗真的很离谱哦，明明呢献祭应该是祭司做的嘛，应该是交给撒母耳的噃，他作为一个的君王怎可以来到去献祭呢？我们很容易呢就将我们的思维呢就停留在这一点，就觉得因为扫罗是一个王，所以他不可以献祭。但是其实这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呢，放在整卷的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并不是太过站得住脚的。因为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其实记载了不少君王献祭的例子，而且并没有说他们做的事有什么问题的。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列王纪上第三章关于所罗门求智慧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当时所罗门王去到基遍，在那里献祭，因为在基遍有极大的幽坛，而所罗门献上1000的祭牲为燔祭之后，第五节就说，耶和华在夜间向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如果君王献祭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预期神在这里就要责备所罗门了，是吗？不过圣经跟着下来却是说，神竟然跟所罗门讲话，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句说话怎么看起上来都不是责备的意思，相反，神是很喜悦所罗门的献祭，而向他讲话要赐他所愿的给他。所以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君王并不是绝对不能够献祭的。那我们就要回转头来问，那究竟扫罗的失败是基于什么原因呢？究竟他做错了什么呢？有时我们会觉得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的样板的人物，大卫呢就是好人，是忠的，扫罗呢就是坏人，是奸的，所以他做什么事呢都是错的了。所以我们未必会很细心的去看究竟他错在哪一度。我希望呢今日同大家一起嘅嚟到去仔细读呢段嘅经文，嚟到睇下究竟扫罗点解会令神唔喜悦。我哋呢唔係要为扫罗嚟到平反，不过我相信佢嘅经历同我哋呢其实有少少相似嘅地方，亦都可以俾我哋有啲嘅反思。我们看看经文发生了什么事先。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扫罗作王之后，有少数的人来到跟随他做他的亲兵。13章第2节里面说，扫罗从以色列中选出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末和伯特利的山区，1000就跟随他的儿子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而其余的百姓呢，扫罗都打发他们回去自己的屋企了。当要打仗的时候，得那几千人当然是不够的，于是遇到外人来到入侵了，他们就要招募壮丁了。 我相信我们看过花木兰的故事都很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于是这个就是第三、第四节经文的背景。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打仗了，于是他们招募壮丁来到去吉甲聚集。而第五节告诉我们，以非利士人看上去真是人强马壮，有车三万，马兵六千，步兵呢好像沙一样那么多，多到数不清。于是以色列人就很害怕，有一些就不敢出战，于是就逃跑了。他们逃了去约旦河对岸的加德和基列，有一些呢可能还有些挂心，不敢走那么远，于是他们就躲在附近的山洞和丛林，可能想来到去观望一下形势怎样，才决定自己要不要参战。总而言之，就是有一大班人临阵逃脱了。而剩下那些可能是比较勇敢的，就继续跟着扫罗。而第八节告诉我们，撒母耳和扫罗本来是约定了七日的时间要来献祭的，但是到了时间，当撒母耳还未来到的时候，扫罗就决定要自己来献了。为什么扫罗会有这个决定呢？既然约好了，就即是说无论对撒母耳来讲又好，对扫罗来讲都好，这一次的献祭是要交给撒母耳来做的。如果不是的话，扫罗就不用等七日了，他第一日就可以自己去献了。既然他等了七日，就意味着他都知道是需要等的，他都知道有这个的约定的。那为什么到最终他竟然都是决定要自己来献祭呢？我相信在经文的暗示的里面，至少反映了有三方面的可能性来到促使他有这个的错误。甚至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说，扫罗其实是遇到三个方面的试探的。第一个方面，扫罗遇到的试探是跟随这个世界的风俗。在古郡东考古的研究里面，无论是文物或者文献都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社会，君王献祭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虽然有一些的外邦的宗教信仰都会有祭司，但是通常一些是关于战争的献祭呢，尤其是在打仗之前来到求神明保佑的情况，通常都是那个民族的君王来到代表他的神民来到向神献祭的。意思即是说，君王作为军队的元帅，他要带领人民来到打仗，他就要寻求神明的庇护了。而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一次的献祭，虽然没有直接讲给我们听献祭的原因，但是以当时的场景，应该就是在战争之前来到求神保守，期望得胜这样的目的，而不是一般的宗教节期的献祭。特别是十三章十二节里面，扫罗有这样说，现在非利士人已经下到吉甲来攻击我，可是我还没有向耶和华祷告。很明显，他向耶和华祷告献祭这件事是和非利士人来到门口了，来到吉甲攻击了，是有很直接的原因，他很需要在开战之前祈求神的保护。所以对于扫罗来到说，这个的献祭其实并不是一件纯粹代替祭司去做节期献祭的事，相反是一件在他的文化背景里面很多君王都会做的事情。对于扫罗来说，他只不过就是跟随了世界的风俗而行，甚至我猜想他会不会有可能以为这个是以色列人与时并进的一种方式呢？毕竟在他之前是没有君王的，或者过往的战争里面需要祭司来到做这件事， 不过而家时势唔同啦，既然有咗佢第一个嘅呢一个君王，系咪即系话以色列人或者都可以好似其他民族一样，由王嚟到做呢一个嘅献祭呢？于是虽然明明同撒母耳约好咗，佢都觉得佢自己嚟冇乜大问题啊。对于今日嘅基督徒嚟讲，一啲黑白分明嘅世界嘅风俗，我相信我哋系唔会去跟从噶。有一啲异教嘅做嘅事情，我哋绝对唔会翻到嚟教会去做噶。啊，好似咧摆一啲嘅食物嚟到做供物，啊，又或者求签，你唔会下个星期攞只鸡翻嚟，啊，攞个签筒翻嚟噶。我哋唔会做呢啲黑白分明嘅事。不过会唔会有一啲唔系咁非黑即白嘅地方，有一啲嘢我哋都会睇到呢个世界嘅转变，而我哋都需要与时并进呢？嗱，事实上我哋基督徒嘅生活行为确实有一啲嘅地方都系随住呢个世界有改变噶。我曾经听过呢，有属灵嘅长辈话，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看戏呢是被视为一件很不符合基督徒体统的事的。于是那时候他们的青年团契呢是禁止年轻人去戏院看戏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单止很接受看戏这件事，甚至我们很接受可以用这个途径来到去传福音。我们会有福音的电影，有一些的改变是可以是好的，是可以对福音有好处的。那我们怎样去决定有些什么时候是可以跟从世界，有些什么时候不可以跟从世界呢？有时可能我们会很简单地觉得，哦，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了。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呢，做很多青年人的工作。大家知道啦，青年人呢一到放假的时候呢就很得闲，就要找些娱乐的了。尤其是呢我们在 Canberra 呢真的没什么好玩的。于是呢久不久呢就会有年轻人来问我，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雀呢？我们每次呢都一定会说我们不赌钱的。咁每一次咧，我俾佢哋嘅答复都系咁样嘅。我会同佢哋讲：如果你见到我同埋三个执事坐埋一齐打麻雀，你觉得好唔好咧？咁于是咧，佢哋就会悠悠愁愁地离开噶啦。系圣经冇话唔可以打麻雀，不过系咪圣经冇讲唔可以做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呢？我哋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嘅思考嘅模式？我哋去做嘅系美善嘅事，系圣经鼓励我哋去做嘅事，而唔系单单去睇嗰个最底线，乜嘢嘢绝对唔能够做呢？对于扫罗嚟讲，可能佢会觉得我都系献祭俾耶和华啫，我唔系去献俾巴力啊。有什么问题呢？可能我们都很需要你都去辨别这个世界风俗的能力，我们都需要去思考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思维模式到底应该是怎样。扫罗之所以没有等到撒母耳就自己献祭，第二方面可能的原因是他依靠自己的经验。其实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里，并不是扫罗第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做类似的事情的。其实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当以色列人面对亚门人的攻击的时候，扫罗曾经在基比亚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十一章第七节经文说，扫罗将一对牛切成小块，吩咐使者传送到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从扫罗和撒母耳的，必这样对待他的牛。 在原文的里面，扫罗将这一对牛切开，切开这个字呢，是一个只会用来形容献祭的动作的词汇来的。意思即是说，在这个的场景里面，同样面对敌人的攻击，而扫罗当时是做了一个带有献祭的象征意义的事情。而在这一次，扫罗是得到胜利的。事实上，这一场是扫罗作王之后的第一场的战争，也都是第一场的胜利。相信对于扫罗来说，这件事情的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当他来到十三章，在吉甲来到去等候撒母耳的时候，他会想回自己在基比亚这个的经历，他会不会觉得其实都是差不多了？当日在基比亚他怎样能够获胜，或他今日当他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在吉甲一样的得到胜利呢？当然，我们知道十一章和十三章的事件是有不同的。十一章的牛是被切开送去以色列全境，作为好像一个的通讯的一个的道具。而十三章的祭物是要作为燔祭献给神。不过其实两者最大的分别是在于十一章第六节里面是有这样讲。十一章六节说，扫罗听见这些话就被神的灵催逼。所以是在神的灵的催逼之下，扫罗做了在基比亚里面的事情，是神所吩咐的。但是在十三章吉甲的事件，扫罗并不是因为神的灵的感动而去做。相反，撒母耳对于他在十三节的责备很清楚可以见到。撒母耳跟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君王可不可以献祭，而是在这一次的约定的里面，神曾经很清楚的吩咐扫罗，这一次的献祭要撒母耳来做，而当他私自去行的时候，就是背逆神了。或者当扫罗来到回顾他过往的成功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当日在基比亚是神的力量来到去引导他，是神的灵来到去带领他，他可能以为是靠自己来到得到这个的胜利，于是今日他亦都觉得可以靠自己。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在侍奉的里面，可能都会遇到好像扫罗的试探，或者我们都会回顾我们自己过去一些的经验，从这些的经验来到出发去评估，去衡量一些的事情。而这些的经验可能会影响我们怎样去看今日神的带领。在我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呢，我去到这个新的教会，我就发现这个教会很奇怪，它没有祈祷会的。大多数的教会都会有在崇拜以外的时间，来到去给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为彼此祈祷，为教会祈祷。但是这个教会呢，我看匀它的程序表都没有祈祷会这一项。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来到去问执事，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没有祈祷会的呢？执事就告诉 我听呢，说哦，以前是有过的，不过呢弟兄姊妹有些很不好的经历，所以呢就停了，那大家都不回了。于是我就说 OK 好，既然大家都这么不喜欢回祈祷会，那算了，我们暂时做下其他事先了。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新来到我们教会，她呢是在香港回流回来的，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了。 咁佢同樣咧就係留意到啊呢一個嘅冇祈禱會呢一個嘅現況，咁咪亦都覺得啊好奇怪。咁佢咧就同我講，佢話啊佢有呢一個嘅感動咧，想喺教會裏邊開始有祈禱會。咁當我將呢一件嘅事情啊攞到上去我哋事工會嚟到去討論嘅時候咧，就有弟兄姊妹話：，誒唔得噶啦。啊！冇人會翻噶，啊！大家咧都好唔中意翻祈禱會噶。一開始啊，我哋咧都用我哋過往嘅一啲嘅經驗、一啲嘅經歷嚟到去評估呢一件嘅事情。不過呢一個嘅姊妹好堅持，佢同我講話唔緊要噶。啊，佢話誒傳道你會翻噶嘛？咁起碼我哋就有兩個人啦。啊，我哋一齊翻，我哋試下啦。咁既然佢咁熱情。咁於是我話好啦，不如我哋試下做祈禱會啦。咁佢又好積極喎，佢話我哋每個星期都要有。咁我咧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一個月一次先啦。但係的而且確，當呢一個嘅姊妹，因為佢有神嘅感動，佢嚟到去開始，亦都鼓勵其他弟兄姊妹嚟到去參與嘅時候，我哋就睇到教會開始有改變。啊、的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們願意來到參與，慢慢我們不單止一個月一次，一個月兩次，到最後每個星期都有，每一次我們都有二三十人來到去參加，大家很喜歡這個能夠聚在一起來到去祈禱的時間。我就發現有時候我們的經驗不是不好，我们可能会从我们的经验来到去出发，不过神有他自己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的确要放低自己的经验来到去检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些不同的时候所做的工作。经验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但是最重要的都是要察验神的旨意。素罗献祭第三方面的原因，亦都是经文里面表达得最清楚的，是他倚靠神过于倚靠人。在十一、十二节里面，素罗是这样对撒母耳来到解释的，他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又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已在密末集合，於是他就勉強獻上燔祭。由此可見，素羅最重要的考慮就是以色列人開始散去，他要爭取時間，快啲在大家走曬之前，他就要開戰㗎啦。在戰爭裏面，他所倚靠的是他眼前睇得見的兵力啊。嗱，或許某程度上是無可厚非的，作為一個嘅元帥，佢嘅責任係要帶領士兵嚟到去打仗。就算佢自己有幾咁過人嘅智慧同埋計策，但係如果冇士兵，佢會覺得自己乜嘢都做唔到。於是佢會計算嘅，佢甚至可能喺呢七日嘅等待嘅裏邊，每一日都去數下究竟我剩翻幾多嘅兵丁，或者。当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发现又少了几十个的时候，他会很慌张的。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撒母耳记》的作者却在十四章第六节透过约拿丹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约拿丹对拿兵器的青年人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而战事的发展到了十四章的结束，告诉我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经文的上下文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战争的成败是在乎神，不是在乎人。约拿丹和素罗成为一个很直接的对比。约拿丹知道不是靠人多人少，乃是要倚靠神， 但是扫罗却以为要倚靠人多，于是他就不去倚靠神，他甚至以为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得胜。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考验，我们见到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很不利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坚持下去持守圣经的真理。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是做 IT 的，但是在很不幸的情况之下，他的公司就将他 redundant 了，于是他就失业，但是又要养家，于是他很焦急地来到去找工。弟兄已经很努力了，真的他能够去尝试的他都有去试，甚至当他在等待的时候一路都找不到 IT 的工作，他就去餐馆打工，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可以有工作有收入来到供应他的家庭的需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很多个月他都找不到自己本行的工作，于是他就开始担心。有一天他来跟我说，他说赌场那里有一份工是做派牌的工作的，他去了面试了，人家也都愿意请他，但是他仍然很犹豫，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做这份工作。我跟他说，弟兄啊，其实答案你是很清楚的，你心里面很知道这份工作是不是神赐给你的，只不过是不是能够去坚持继续的去等候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考验。感谢神，他最终没有去到做这份工作，而在没多久之后他的确也都很感恩找得回自己本行的工作。我相信神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或者那个结局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在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倚靠神。在扫罗这一场的战争里面，以色列人的成败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但是神所看重的是扫罗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是倚靠人还是倚靠神。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到去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我们就会明白其实扫罗这个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人，他特别不好。其实他所经历的挣扎或许都是很多基督徒共同的经历，或许扫罗跟从了这个世界的风俗，或许他倚靠了自己的经验，或许他倚靠神倚靠人过于倚靠神。而在今日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其实都是面对同样的试探，求主帮助我们来到去警醒，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有你美善的旨意，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但是有时候的确我们都会面对各种的试探，有时候我们会被试探来到去跟从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回顾自己的经验，我们可能因为这些固有的想法而轻视了圣灵的感动，有一些时候我们依靠我们眼前所看得见的而多于来到去依靠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我们分辨的智慧，求圣灵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到去提醒， 更求你让我们在信徒的群体的里面来到彼此的勉励，以致我们能够坚定的来到去跟从你，让我们信靠信服。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主，接着李牧师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从